婚姻呐、啊、哈，省得，男女结合。男女结合哈、哦，那我们要看这个女的跟神有没有通，男的跟神有没有通。如果男的跟神有通，女的跟神有通，那男女结合那才有意思嘛。啊、哦，神要的是这个啊、哦，所以你跟谁结婚，神很在意哈、哦。所以当时的神体系的这些神的儿子们啊、哦，神的后裔、神的百姓、神的人民。啊，结果是跟这些该隐的后裔有一个交集，就是透过婚姻，因为随意挑选嘛，娶来为妻，啊，惹神发怒啊，这个是神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啊，他希望同质性要高，啊，结果当时的人就已经变化了，那之所以会这样变化，是因为整个人口结构。社会改变啊、哦，改变，所以我才说早上要谈到，其实我们六十年代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社会是在改变形态。那改变形态，所以有很多从啊乡下的信徒就到都会去啊就业，哦，所以很自然的，那个乡下的教会人数，就尤其中间这一段的人就不见了哈。哦因为他们到外面去赚钱，啊、哦、啊，那个时候其实应该以站在牧养的立场来讲，哈、哦，教会牧养的立场应该有一些策略，哈、哦，有一些做法，怎么做？啊、哦、啊、比如说以在牧养群养的过程啊的一个方式，还有在留在乡下的就是老人跟小孩子，哈、哦。包括那些所谓的国高中，那我们怎么去训练他们？啊，这些到都会区的这些信徒，他们在哪里？在那里上班？啊，是不是有受到教会在信仰上的照顾？啊，怎么去照顾？啊，那在传道的分配上面，啊，传道的工作哦，是不是要做一个分配？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要做这些工作了。哦，那当然已经过去了哈，我们不宜再说。我只是举例说明说，其实整个社会在变迁的时候变化，好，那我们要有一个处理办法哈。那一样啊，我们今天比如说，哦，外籍新娘很多，哦，外配嘛哈，外籍新娘，哦，那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哦，到中国大陆去上班去工作，哦，像这个都是哈。这个都是一个变化啊，这个变化我们怎么处理啊会比较好啊，尤其我们现在到中国去了，他们那边比较开放啊，有比较开放啊，各方面啊，包括宗教信仰啊，比较开放，当然不全然开放，但是至少比以前好多了啊，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啊，所以那一天去寻墓嘛啊，到麻豆啊，就在讲这个嘛啊，那外籍新娘到我们这里来了，她是信耶稣的，她在中国那边就信耶稣了，可是她在我们这边没有会籍，她没有会籍怎么选举呢？哦，教会如果有选举的时候，她又没有会籍，没有会籍，以我们的规章细则是不能选的。可是实际上她已经来二三十年了，啊，她是确确实实是我们教会的信徒，怎么处理？那就是要去那边找啊，哦。要有一个证据嘛，就是证明他是中国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教会的信徒，要有一个证明嘛，我们才有一个规矩。好、哦，这个就是整个社会在变化，整个社会变化会影响到我们教会，那我们教会要跟上脚步，跟上去。啊、哦，这样我们在牧养上啊、哦，尤其这一区块是牧养啊、哦，你说宣道，不管社会怎么变，就是要宣嘛哈、哦，那就牧养那不一样了啊、哦，因为社会在变动。所以我们看六章一节就是在讲这个，所以也因为社会变化了，所以造成这些属神的人慢慢就被影响了，哦，没有好好的处理就是被影响了，哦，这是那影响就是透过婚姻嘛，哈、哦，好，这第一点透过婚姻，第二个透过下一代，哈、哦，我们看六章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很忍的女子。 们交合生殖，哦，结婚啊，哦，所以就生为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有伟人，伟人就是，欸，巨人呐，啊，哈，伟人就是巨人，哈，哦，就是，欸，台湾台一个都大汉哈，大汉大汉人哈，哦，较老了哈，较老，哦，啊，所以应该。那里的伟人不是伟大的人，是身高比较高的人，好，哦，好。那我们要强调是为什么他要强调身高比较高？其实他强调是男的哈，哦，那个社会变迁的时候，男的外在了哈，哦，是一表人才。那女的呢？哦，长得女的呢，美貌，这个都是外表，好，哦。这都是外表，但对不起，这个外表就有用了。好，哦，神告诉撒母耳，哦，耶和华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哦，所以我们说外貌协会也没有错了哈，哦。神已经告诉撒母耳，也告诉我们了，人的极限就是外在。我们哈，哦，在看人的时候，对人的认知就是外在，哦，只能在这个地步而已啦。你要对他有进一步的认识，要日久见人心，洗干净脱裤了，哦，相处久一点，同工久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就看到这个情形，哦，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做负责人，我们大家都是青年，哦，哇，大家有感情拢较好呀呢，一当上负责人，你是教务，我是总务，他是财务，哦，然后三个人本来是很要好的，大概同辈的同年纪的，一当上负责人就不一样了。哦，本来大家讲话，因为别人在做负责人嘛，那我们都不是啊，所以我们都会讲，你看教会弄成这个样子，什么东西啊，后开始批判，我三个一直讲，都越讲越兴奋这样。等到他们三个一当负责人的时候，本来他们想说，对啊，我们都很有默契啊，所以那个总务就跟那个教务讲啊，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办圣经讲习会嘛，应该叫黄志新来嘛，你为什么叫翁正晃？就开始吵了，哦，那财务就说了，你看你总务花那么多钱，啊，同样买一张椅子有200块，你为什么要买2000块的呢？这么偷贼浪费。我当然听了大家很不舒服啊，哎，奇怪呢，管那么多干嘛？来了，啊，一顿坐下来，三个就不讲话了，哦，那我们才知道，哎，原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哈。大家还没有进入到核心，大家还没有同工，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你不知道是谁，好，哦，然后大家一起同工的时候，圣经讲同工要搭配嘛，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搭配的道理，好，哦，互相搭配，好，哦，罗马书12章5节那一段，哦，互相做肢体，好，哦，互相做肢体叫做互相搭配，啊，哦，那不简单啦，啊，哈，哦，那是很高的学问啦，啊，很高的境界的哈，哦，所以当时。男的女的都是外在都是很好，都很那外在的条件都很好，那当然这种会吸引人啊，所以就被吸引了，哦，就被吸引了，不管是该隐的后代还是神的儿子们都一样，都被吸引了，那互相吸引之后叫联婚嘛，那联婚就生孩子，生下来的孩子，请问那一种不同体系结合然后生孩子，请问怎么教育孩子？很难呢，欸，好，哦，我不说完全没有办法，但是很难，啊，哦，其实是不可能教了，除非你们两个有一个让步，夫妻之间有一个要让步，如果有一个不让步，不可能教孩子，啊，哦，因为宗教信仰的事是很绝对的哈，很主观的，啊，哦，你一个拜拜的，一个拜拜，一个信耶稣了，怎么弄？哦，或许婚前的时候可以大家谈得很自然哈。哦，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对啊 ，OK 啊，啊，哦，因为你去拜拜，我去聚会啊，哦 ，OK， 那问题是啊，晚上要睡觉，啊，信耶稣说，等一下，我先祷告一下，祷告情趣都没有了，不是吗？怎么祷告啊？啊，那久而久之就不用祷告了，啊，这个是哦，哦，一同生活，再来奉献啊，奉献，你提钱去奉献了教会。你无看教会遐团都食啊大块啊，搁提钱去互吹冷气，搁提钱买车互开，吼，哦！你是在读啊歹你钱未开，人替我开。
他的认定是这样啊，对啊，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弄呢？啊，那你们要盖会堂，你花那么，你奉献那么多钱，你要想一想啊，你们教会最浪费的，这么一栋大的建筑物，想一想你们一个月，不要说一个礼拜，你们使用率多少？你们的使用率多少？哦，都是没有在利用空间，没有好好的利用空间。你看浪费社会资源，他的观念是这样啊。哦，你说他说错了吗？绝对没有错，因为信仰不同，观念不同嘛，认知不同，很自然啊。好，接着下来就是教孩子了，孩子生下来了，你要用你的基督教的信仰教他吗？还是用佛教的信仰教他？啊，现在像上小学的，如果那个老师是学佛的，他刚里面回来就有净思语了，啊，那你要反，你爸爸如果是拜拜的，他说对啊，这个很好啊，净思语啊，太太说没有啊，这个要抄圣句才对，对啊，要抄圣句啊，与其抄那个净思语，不如抄圣句，啊啊，请问如果你是孩子怎么办？就很苦了，为什么？两个都要抄，因为爸爸说这样，妈妈说那样，年纪还小，又不能反抗，所以眼泪一直流，一直写，对啊，他两个都很讨厌，啊，他长大之后两个都很讨厌啊，佛也很讨厌，耶稣也很讨厌，啊，我还没有得到，为得其利先受其害，信耶稣拜拜有什么好处？啊，略西然后呢，所以他不要，哦，你怎么教他？好，哦，这个还是比较 OK 的，哦，那就算了嘛，哦，但是如果因为信仰是体验的一个面向嘛，那这个孩子没有体验，请问他怎么去接受这个信仰？没有体验，哦，啊，你们两个不同步啊，夫妻不同步，怎么让他体验？哦，啊，如果万一好，他只有听信耶稣的这一边。好，哦，那很自然就拒绝这一边，爸爸这一边。啊，如果信爸爸这一边，就很自然排斥妈妈这一边。请问这个孩子会很好的人格这样成长吗？没啦，不可能啊，歪歪啦，啊，哦，歪歪。所以他长大之后就没有了嘛。哦，那这样一代传一代，所以到你看，就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拍狼啦，都生一挂拍狼，也拍嘎啦。也不能教，不能教育，不能教，很难教嘛，所以教到最后那个孩子就是不好啊，因为没有信仰，哦，而且没有纯正的信仰，没有了，不见了，哦，所以为什么摩西来到约旦河东、哦，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他们为什么也跟他交代这件事情啊，哦，也特别交代这件事，旧约圣经也一直交代这一件事情啊，哦，联婚通婚的事情，结婚的事情，哦，千千万万不要娶，哦，所谓的外邦女子，哦，千千万万，哦，你的女儿不要嫁给他儿子，你的儿子不要娶这边的女子，都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因为绝对会影响，绝对会影响，没有不影响的，除了你们夫妻之间的影响，还有影响到下一代，绝对影响到下一代，哦，包括观念，孩子的观念会受影响。好，哦，比如说我们在大专班、大神训班也是上这个课啊，《创世纪》。要讲到这里，哦，我们也是讲这个啊。结果一下课，那个学生就来了，哦，说传道不会呢。哦，我妈妈虽然嫁给未信主的，可是，后来我爸爸也来信耶稣啊。那我爸爸现在在当执事，当负责人。我甚至说，我爸爸现在在当传道了。他认为什么？嫁娶外邦没有关系，他的观念是这样，他无所谓啊，哦，无所谓，哦啊，好，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是比较神怜悯的那个例子嘛，神怜悯的例子，哦，后来感谢主，就好的结果出现，哦，也就是说啊，另外一半带他的另外一半来信耶稣，那 OK 啊，哦，可是这个很危险的动作，这个是很危险的动作，好，那个是我们看得到的，哦，所谓的成功的例子，啊，失败的呢？在角落边哭泣的呢，哦，到现在还在角落哭泣啊，因为先生没有来信啊，没有来信就算了，还会管啊，哦，那孩子怎么处理？我们现在有些孩子他已经甚至大学了，大学毕业了，还是不能受洗啊，哦，啊，现在已经长大，他自己可以决定，他也不想受洗啊，
因为他不知道何去何从，两边不知道听哪一边，啊、哦，从小就在那边啊，在两边夹攻之下这样长大了，啊、哦，尤其对信仰的观念，他绝对是偏颇的，很难教了哈、哦。所以为什么六章四节会讲，就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会朽坏的人，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六章五节就来了，啊、哦。罪恶满盈，当时人心目中、头脑当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叫做罪恶满盈。好，完了，那一旦罪恶满盈，就没有希望了哈。神的公义马上要出来，不然神就不叫做神了，啊，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马上要裁决，马上要处罚，啊，所以六章五节就看到六章六节呢，神就后悔了。好，那我们就说哈。神做事还会后悔，不是啦？那你讲的后悔，神的后悔是下面有记，他六章六节自己有解释哈、哦，心中忧伤。哦，他是在讲神很忧伤啊，心中忧伤。哦，人弄了到最后，尤其这属神体系的，弄到最后全部都没有了。本来是还有一个体系是属神敬畏神的，现在因为透过婚姻的关系就没有了、哦、所以或许你嫁娶未信主的一代看不出来，两代看不出来，但是代代相传就看出来了。其实六章四节是在讲这个，它是代代相传的，它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它是慢慢来的，慢慢的，因为那个信仰的观念会被稀释稀释稀释稀释，到最后就没有了、啊、慢慢稀释掉啊。哦，刚开始第一代跟第二代后期差不多，但是到第三代呢就开始稀释了，最后就没有了、哦、就很模糊了、哦、对信仰的观念是模糊的、哦、最后就是没有用了嘛，那个信仰就不见了、哦、那不没有信仰，那当然就是我行我素了、哦、所以第六章，所以六章五节就出来了。那六章五节出来，六章六节就跟着出来，就是我们就回到看神的立场，哦，站在神的立场是啊、哦，他很痛心，哦、啊，痛心还是要做啊，因为错了还是要处罚、啊，哦，所以接着下来叫神决定要毁灭当时世代的人，决定毁灭，哦，好，这是我们从三章一节到六章八节所看到的。好，一个结论，好，一个结论。那我们现在从六章九节，要一直看到九章二十九节，哈，这一段第三个，从洪水灭世谈方建造方舟，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并行哦，好，我们来看第九节，哈，六章九节，他强调挪亚是怎么样一个人，哈，第一个他是个义人，第二个他是完全人。第三个，他是与神同行的人。啊、哦，与神同行这个部分是跟他的阿祖一样，以诺是他的阿祖啊、哦，所以他的信仰是没有变哦。挪亚的信仰跟他的阿祖的信仰是一样的。啊、哦，与神同行，早上说过了，神说什么他做什么，啊、哦，说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有没有跟神同行呢？很简单啊。你接受到的信仰，你接受到的神的话，接受到的真理，你听懂哦，听不懂就算了，你听懂了，你做出来了没有？你行出来了没有？你遵守了没有？如果有，你就是与神同行的那个人。所以表示什么？挪亚是有在遵行神的道啊，跟他阿祖是一样的。所以今天神为什么要选定他？好，神为什么要选定挪亚来帮他完成救恩的计划？其实完成救恩计划没有错，他造方舟是因为要救他们一家八口，然后要毁灭当时世代的人。那拯救他们一家八口就是救恩计划。好、哦，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单靠洪水灭世，那是要强调神公义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哦、慈爱的那一面、哦、一体两面、哦、所以神就拣选了挪亚帮他完成救恩计划，啊，这是第一个哈。那我们看神对挪亚讲什么话？哦，说我今天拣选你，我为什么要派你来做这些事情？哦，为什么要派你来做这些？就是造方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哦，你们注意看六章十三节，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迹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六章十三节，你可以稍微先看，八章的第六节到十四节。我们先讲这一段，因为我们在解释圣经有时候是要串联的，不能这样顺序下来，这样有时候好像不能解释什么，但是我们去对照着看的时候会看到圣经里面的真理。当初神告诉挪亚，因为罪恶满盈，说要毁灭人，而要破坏地，就是破坏环境，我要毁灭人，破坏环境，所以对挪亚来讲他很清楚啊，破坏环境啊，完蛋了。所以第八章，我刚才引导大家看了第六节以下啊，八章六节以下的啊，洪水退了，洪水退了，然后挪亚在方舟里面，他总共放四次的鸟出去，四次，前面一次是乌鸦，后面三次是鸽子，当然挪亚绝对不是在玩赛鸽啦，也不能分婚教，但是他为啥要放四次的鸟？其实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外面的环境啊，因为透过神在洪水之前跟他讲的那一些话，他就说哇，神当初跟我讲说毁灭人啊，破坏地，那我等一下我要出去呢，那我出去的环境是什么？我出去的环境是什么？所以虽然人还没有出来，他就想要利用这些飞鸟，去了解外面的状况。所以挪亚还是有一些概念的，一些概念。所以乌鸦出去没有回来，因为太多死尸嘛，啊，就是还没有完全干啊，地上还没有完全干，太多死尸，所以乌鸦不用回来啊，外面有得吃嘛。那鸽子出去呢，没地落脚就回来了，他哇马西亚没搭地上还没，哇这个环境破坏很厉害，后来才知道他要放那个鸽子出去之后，就叼着那个橄榄树了，树枝就回来，他说有新的那个生命出现了，他表示说他有比较干啊，那个环境没有破坏殆尽，他是要了解，他不是担心，他是了解说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因为对挪亚来讲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很清楚，但是他对外面是很好奇，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先看六八章第八章第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所以他挪亚出方舟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燔祭给神，那我们要想以前有燔祭吗？在摩西之前有燔祭没有啊？可是你看他说，因为这是摩西整理的嘛，纵然没有燔祭他也要把它填上燔祭啊，摩西整理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跟外后面的利未记也好，出埃及记也好，在讲律法的东西，因为他整理的时候他会写啊，他会做一个整理嘛，所以摩西认定就是挪亚出方舟是献燔，用燔祭的方式献给神，所以挪亚是很有信心的，很有信心。今天神用方舟拯救我们，那出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要跟神保持密切关系。他挪亚透过先献祭跟神保持密切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挪亚会所以六章十三节神告诉挪亚要毁坏当时的人跟破坏当时的环境但是他也相信神可以破坏环境也可以恢复环境我们先看这一段好了八章最后一节八章地还存留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的。什么叫这叫做 四季运行恢复正常。
所以当跟当时对照六章十三节，神跟他讲的要破坏地、破坏环境、破坏自然。当时当他献燔祭之后，神就应许赐福给人类，就是给挪亚，没有关系，从今而后恢复正常。这个就是挪亚当时的信心啊，神可以一下子破坏，可以一下子恢复。啊、哦，所以挪亚在方舟里面搞玩赛歌游戏哦。其实他是很想知道外面是什么、哦、他很想知道外面是，因为神跟他讲环境破坏了、哦、但是他知道环境到底是什么，因为后来开方舟的、哦、开方舟的门是神开的，不是他自己出来的，关门开门、哦、开方舟的门关都是神开神关的、哦、挪亚没有去碰、哦、说神来 由神完全来控制这个啊、哦，这个是挪亚当时所遇到的哈、哦。好，那我们来看六章九节到九章二十九节这一段哈、哦。我们第一个看到挪亚被神拣选哈、哦，那被神拣选来帮他完成救恩的计划。那神拣选的挪亚做三个工程啊、哦，挪亚做了三个工程。第一个工程造方舟。神给他尺寸、材料、啊、哦、格局，神都跟他跟挪亚讲得很清楚，啊、哦，怎么造方舟，什么样的形状，特别强调方舟，好、哦，我们对船的观念哦，不会想到方啦、啊、哦，说啊，它就是方的，啊、哦，那神跟他讲的方舟的材料、格局、材啊、那个多大哈、哦，大小、尺寸哈。哦一个那个方舟的容积力啊，方舟的容积力就是一个足球场大，一个足球场哈、哦，世足赛刚结束嘛，所以应该大家很清楚那个球场有多大，哈、哦，容积力就是这么大，它分成三层哈、哦，因为当初神跟他讲，这是一个大工程，好、哦，要造方舟是个大工程。第二个，他说要准备许多的。那个食物两个，第一个人要吃的，第二个活物要吃的。我们昨天有上的哈，洪水之前人吃蔬果，好，活物吃就是吃草了哈，简单讲要吃草。好，不管他吃什么或是人吃什么，他要准备将就是一年的食物，一年。圣经又不讲清楚，好，如果今天用我们的观念阿德提开懂起来冰起来嘛，哈，冰起来，不是冰的哦，冰起来，哦，你把它冰起来啊，你要去慢慢储存，储存，哦，那在储存用我们现在的观念，储存的方式，你还要啊一包一包的包，哈、哦，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哦，那我想想看，一年呢，一年的食物呢，怎么弄？不管，神就说你要去准备，哦，那我们因为圣经也没有讲他到底怎么准备，准备多少。那放在哪里？一定要放在方舟里面啊！哦，还是说挪亚那个时候已经很厉害了，他已经发明到胶囊了啊！不然哇，这光那些东都当然那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弄了哈、哦，是不是葡萄变葡萄干？哦，芒果变芒果干？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但是就要准备，表示什么？那是很重，那是很大的工程啊，食物。好、哦，第三，保全，好、哦，活物的生命。方舟，他们进方舟，绝对那些活物绝对自己来的，神叫他来的，哦，绝对不是挪亚自己去抓的，也没有办法抓，好、哦，爱狗遐家己来，蚂蚁自己来。蟑螂自己来、哦、壁虎要自己来，通通要自己来，而且一公一母就这样进来、哦、神会自动叫这些人进来，所以神有告诉他、哦、六章的第十九节，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那里保全生命。
啊、哦，这是第三个工程。你不用去抓，但是他会自己，但是你要去负责保护他们，负责保护哦。他进方舟之后，你要负责保护。啊、哦，这个都是大工程呢。圣经怎么说？六章最后一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我们今天要强调，一个完全人、义人、与神同行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那这种敬畏神的人，就会与神同行。好，所以神所吩咐的，他就必要去完成它。这都是高难度的。今天我们做服事的态度是这样吗？还是有所选择啊？这个没有办法，我、哦、这个没有时间，开始推了。好、哦，因为我们都认为爱喜福这人叫我做的呀，所以我可以跟他讲 no。你是一定爱主耶稣出声音，还有一个影像，然后告诉你说某某人啊，你要做什么，你才要做吗？啊，教会某人跟你讲就不算吗？好、哦，这个就是问题了哈。我相信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亲自跟你讲啊，某人啊，来来来，我跟你讲、哦、你要干嘛干嘛，那一天哇，就像这么大的工程，你要做吗？你会做，因为神说嘛、哦、神吩咐嘛。但是今天不是啊、哦、神会透过教会这个机制、哦、来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侍奉。那我们要去做侍奉，其实有很多工作是要学的、哦、比如说讲道要学啊，好，教会里面很多事工都要学，插花也要学，我看你今天要给啊，今天哦，我把酒拖汤，这个要学啊。我们有些人做圣工的态度很差劲啊、哦，就好像你只要叫他干嘛，他就可以干嘛这样。可以吗？如果今天有人叫我插花，我可以随便到花那个花店去买一买，然后全部把它弄进去就好了，是吗？人家还是有稍微摆一下嘞，哎，什么仿的，什么柳的，不是吗？啊、哦，这是学啊！你要做圣工，你要做侍奉，你要学，啊、哦，不然不用叫人来插花。哦，我们外面就弄一些花盆就可以了嘛，把它带进来放着也可以啊，不是不可以哦，量力嘛，教会在做这些事工量力，好、哦，但是如果有人可以有这种恩赐，就好好的做，不是很好吗？美化环境嘛，美化，哦，所以不管什么圣工都要学，包括车管，啊、哦，车管也要学，有人以为啊车管啊车管我、哦、就车管就来了嘛。哦、你看很多 有时候你到各教会去，但、哦、晚一点去或是早一点出来，你看那个在车馆的那个人在干嘛？有些人在那边踱步，不知道干嘛；有些人还坐在那个机车上面，哦、翘起二郎腿，不知道看什么，根本就没有在车馆嘛。好、哦，所以曾经有一间教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是念书嘛，哈、哦，到外县市去念书。那机车就骑到教会去了，他就进到教会去。等一下出来说，哎啊，我机车呢？哦啊，问那个管理员的，问那个车管的，哎啊，我机车呢？啊，是你的、哦？刚才有一个人，我还帮他弄出去嘞。哎呀，这是圣像哎，这边圣像哎，一个大学生刚买一部新的机车，来教会敬拜神，拜到最后是机车不见了。还要拜吗？啊，你受什么车管啊？还帮人家搬啊？啊，还搞不清楚是谁是谁啊？啊，不要学，要啊，要学啊，怎么不要学？再来，车管不是看车子叫，看那个机车的，要做指挥啦。来的时候，尤其散会聚会完之后，那更要紧了，那更重，车管的人更重要了。哦，所以必要的时候要拿。荧光棒必要的时候还要拿哨子指挥交通啊，要不出去就拼一下，敢不是都也拼来拼去，这都弄大马路出去就拼啊，对吧？所以以后停车不要停这边，要停这边，我都停这边，因为那边很容易发生车，因为这边红绿灯那边红绿灯嘛，你要坐出去的时候那一边 都弄到这边红灯了，都塞在那边，你不知道怎么转。那你要硬转就扁，所以这边比较好，因为红灯我们就可以转了。好、哦，我、哦、车子几乎停这边，没有停这边。啊，还是要看嘛，哈、哦，虽然都是教会，聪明一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任何侍奉，要学，而且慢慢学。你刚开始不会没有关系，要有愿做的心。我们不是常讲要有愿做的心吗？你先有那一份心嘛，先出来，你先站出来，那慢慢学，终究你会学会。你因为你有心，那教会需要你，那神会帮助我们，很自然啊。我们的道理就是这样讲，你就这样做就对了。那得到到最后，你会发现，得到最多的是你自己。你自己得到最多啊！不要说什么以后的赏赐，那以后再说吧。光现在，好、哦，光现在你就得到很多了。没有白做、哦、一方面我们报答主耶稣的恩典，二方面我们得到、哦、属灵上的喜乐，不好吗？为什么要推呢、哦、所以我们做圣工的态度不要推、哦、不要推迟、哦、尽量配合，就是尽量配合。那慢慢的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很多事你都会、哦、很多事就会哦、那一般外面的人说阿德能者多劳嘛齁、哦、那也没有关系啊、哦、本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边那个五千两千一千就是能者多劳啊，本来就是能者多劳啊、哦、所以那个五千赚五千，然后主人再将那个一千的夺回来，就又给了一万，那一万一啊、哦、但是因为那个是要赚钱，就是要付出嘛，他就要努力去工作去付出，但是呢他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而且被神肯定，被主人肯定，又忠心又良善的，不好吗？被神肯定然后享受主人的快乐，这就是属灵之乐啊。我们做圣工不是讲常常要讲说越侍奉越甘甜吗？怎么会弄到最后说啊，怎么能者多劳啊，怎么都叫我做哦，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叫你做好啊，你应该感到很高兴，感到很荣耀才对啊，不是吗？哦，这个就是做圣工的态度。那挪亚，我们说前面介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义人，完全能与神同行的人。如果一直讲这个东西，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完全人，什么叫义人，什么叫与神同行。我们从他的所做的现象就知道啊、哦，哦，原来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的人是这种人呢、啊。这么三大工程他通通接受，通通接受啊，而且把它完成。六章最后一节就是把它完成，这才是厉害。今天教会托付我们做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把它完成？比如说在座我相信有很多负责人、哦、在座有很多的执事，这个都是诶神托付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把它完成、哦、这叫忠心嘛，这叫做负责嘛。那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绝对在教会里面有从事圣工，绝对有、哦、至少有个车管嘛、哦、如果你当车管教会的话，那个聚会完了出去车祸你要负责任，那是你的责任哦，那是你的责任。为什么会车祸啊？你以为来当车管是干嘛的？所以教会里的事工真的要讲习啊。所以今天如果教会要讲习事工，事工讲习我会讲习，我每行都跟你说得很清楚，连车管怎么走我都跟你讲啊，什么叫车管、哦、这个要会耶。所以每一项的事工都要学，你一定要去学、哦、所以之前北台中我曾经住不过北台中啊，教牧处兼北台中啊，我本来想说之前在注目，那之前在教牧处本来要兼北区区负责啊，哎，在这里，我说接待人员是怎么接待的？第一个，女生穿裙子，啊、哦，男生穿就是至少穿我这样，还要打领带，接待哦，好、哦、再来接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个半小时前到，第二个第一因为以前都在地下室 B2。先去开冷气，好、哦，一楼开冷气比较简单了，后面起气也得好啊。你去地下室二楼看冷气片那切， 我华人在这，我估计也要切的，还要切呢，因为切在一二三四，但你要切掉要四二三啊，四三二一啊，啊，来来，我都传去，我来来来，我传恁来，免得切冷气，啊，啊，免得关电关冷气，再来，还有音控啊，音控你半楼啊 ，V1，好、哦，啊，怎么开？哦 ，one touch 一下就好啊！伊拢同个你卖个叮当，所有特别的什么聚会，还要什么什么特别的音响啊？怎么开？哎，传道带他们这样弄啊！哦，那就要把它成为一个制度。那以后传道换人的，负责人换人的，没有关系，还是一样啊。哦，那两个接待人要在那边哦，穿着要整齐，你代表教会就要穿好，为耶稣穿。哦，大家进来的时候。要有礼貌，要鞠躬，哈利路亚！啊，即摆唔知有无，我唔知，唔知倒打回，我唔知。哦，教会拢常常安尼啦，啊，传啊，教会人传无去，连这个都传到最后都传不见了。我想我怎么传福音呢？我就很纳闷了。哦，连这个很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东西都传到不见了，啊、哦，没有教吗？有啊，啊，怎么没有传承下去呢？要传，啊、哦，啊，这个就是。工作态度齁，所以其实我们要讲的是挪亚的工作态度齁，这是我们要学的齁，我们下一堂再从第七章开始一起默祷。